印度人啊，在公元前2000年的时候，他这个宗教的教派分歧，为了这个争取信徒，所以各自啊建立自己的系统。个人有个人的不同的理论，有时候就发生辩论，在辩论之间呢，慢慢就发展出一套这个思想方面的方法论，由这个运用到当面对辩。这洋人呢，到印度来啊，他就附会，认为这个印度啊，到后来的这一个自己这套思想方法的这种学问，受了亚历山大东征啊，阿里斯托特这个形式逻辑的影响，外国人是有这样讲的。我们站在我们这个佛教徒呢，第一，站在印度的这个立场来讲，认为这个印度的这个理论，印度有一派哲学根本就在理论系，很反对啊，很反对这个西洋人的说法，认为这个印度的理论就是印度自己发展出来。站在我们佛教徒呢，这里还有一个问题，这种理论思想方法根本是体现是外道之中的东西，外道这个理论派的一个大字叫做瓦茨亚亚尼，这个瓦茨亚亚尼啊，他对这个印度的传统逻辑建立一个方法。这个瓦茨亚亚尼在印度哲学上的地位相当于我们中国墨子，后来这个佛家呢，当然也用这个，这是方法的问题。龙树呢，龙树菩萨他根本原来就是个外道转过来，他有这门学问，那他自己并没有在这个作为一个专攻的一门学问来处理。龙树下来经过提婆啊，后来这个大乘佛教到了无著菩萨的手里，这个无著菩萨在这个瑜伽师地论里头曾经啊谈过啊，有什么有七点，什么论义处啊，论义体啊，论义对象什么都谈过，但他没有啊把这个都作为一门专科来处理。他的弟弟世勤菩萨呢，把这个有正式的称有这个论轨论心啊的著作出来，就专门讲这个。那么在这个时候，印度的大乘佛学已经到了凡是一个学菩萨的人应该把世间的学问都要学，说世间学问印度那时候是五大名，名呢印度人把这个东西叫做名，我们现代人把这个名就是翻科学或者是学科，是一种 science。 五大名里头五种 science 里头有一门呢，就是专门讲这个叫英明。世勤菩萨的弟子呢是陈罗菩萨，陈罗菩萨呢他对这个英明作为一个专科来处理。在陈罗菩萨的时候呢，针对的外道瓦茨亚亚尼的这个英明啊，他有新的改革，所以这个把瓦茨亚亚尼时代，这是外道英明，世勤以前的我们这个佛教徒英明，这个归在一起叫做旧英明，承诺以后的英明呢叫做新英明。那么承诺菩萨呢，关于英明的著作呢，一个是叫做最要紧的叫做极量论，极啊是极龙来的极，极量论。这个极量论呢，看我们中国的记载啊， 在唐朝好像已经翻出来过，但是这个东西失传了。由于失传的，究竟这个成柔啊，这个脊梁论，我们中国旧有的这个翻译者有没有，曾不曾经给他翻过，就成为疑问。到现在我们没有脊梁论。民国时代侏罗瑞学院的这个吕秋一先生，他曾经试过翻这个东西，但没有看到发行，只是听到这么一句话。吕先生这个人呢，照我的推测，他翻可能是翻了的。这个吕先生做处理事情非常慎重，翻了恐怕要惹起许多纠纷，所以他没有敢发行。这个脊梁论在西藏有翻译，叫做车马滚驹。在这个承诺以后呢，在我们这个佛教徒里头呢，把这个脊梁论根本就认为是经典，所以叫量经，把它作为经典看待，根本就尊之为经了。承诺另外有两部著作呢，一部叫《正理蒙论》，这个我们翻出来了。《正理蒙论》呢，西藏的单据里头没有翻，这本没有翻，我们内地翻。还有一本呢，叫做《入正理论》，这就是现在我们大家都也讲的，叫做《入正理论》，也是承诺菩萨的。这个《英明入正理论》呢，西藏也有翻译，它有两种，一种是由梵文翻过去的，一种由中文啊在第二道手翻过去的，它有两个译本。那么英明呢，这门学问站在我们中国的这个学术立场上面，墨经，墨子的经上经下，这个是中国旧的这个逻辑。这个英明进来以后呢，成了中国新的逻辑了。到了18世纪以后，外国的逻辑也来了，又有更新了，这成了三个阶段。如果一个国家文化学说系统啊能够绵延不绝的话，这三个应该连成一个系统。但是在我们中国是个怪现象，这三个东西要各管各。搞墨经的人呢，他搞他的墨经，搞英明的人搞他的英明，不谈墨经。搞逻辑的人根本很多就不知道墨经啊跟这个英明。这门学问呢，成了三节棍，当中连个环都没有，都套不起来。那么这个墨经我们不去管它了，我们所要讲这墨经不去管它。新的这个逻辑呢，也不去管它。在比较这个英明啊，讲的时候为了方便呢，我们啊不妨啊取几个例子比较一下是可以的。现在我们就专注啊这个英明来讲。承诺菩萨把这个英明的脊梁论做了以后呢，传给他的弟子。承诺菩萨这个弟子，第一个叫做群错，群错是法上，法上菩萨，法上菩萨就传戒贤菩萨，俺出上播。戒贤菩萨就传给玄奘法师，这是到中国来的这一支。那么在中国这一支呢，在就以后的这个英明这一门学问呢，没有超过正理门论了。跟这个入正理论这没有超过这两本。在印度的这个呢，这承诺另外一个弟子啊，叫做自在君，藏文叫做汪秋德。汪秋德呢，他这个弟子叫法琛，藏文叫做缺达。法尊菩萨呢，造了7部英明的论。那么法尘菩萨呢，跟这个自在君菩萨学这个脊梁论，这 这个头一次一讲一遍的时候，这个发生就发生了许多疑问。于是请这个他的师父啊，自在卷再讲一遍。再讲一遍的时候，发生的疑问就更多了。这个自在卷讲不下去了，讲不下去了嘛，再讲第三遍的时候，这样这个汪自在就说好了，那这样子啊，我讲你第三遍，你看我讲的哪个地方不对呢？你根本啊，你就作论了，来驳我这个。所以自在卷做了极量论师，发尊呢就做量师论。就把这个汪丘德啊、自在军啊做的完全推翻，所以西在印度呢，以这个法称啊作为直接继承成罗的、啊、这个学术系统。这个汪丘德他这个法称的是汪丘德没有地位，没有地位。法称呢，主要的、啊。著作呢就是这个量实论，另外还有量决定论，这个南耶车马南耶，另外还有啊正理一滴论，另外还有四个，这个就是法称的七论。那这个这一段经过我不要多讲，看看那个的那个西藏佛教原论好了，看一下。那法称的弟子呢，一个叫做释迦义夏迦洛，还有一个呢，这两个又把法尊、把法称的这个思想又重新加以诠释。那么他的成就呢，并没有超过他师父。这个法称是超越他师父跟祖师的。他法称以后呢，这一个印度的这个佛家的这个逻辑啊、英明啊，没有超过法称的了。那么这门学问呢，从六世纪以后啊，我们这个佛教徒啊，后来因为受到回教徒的压迫，在印度佛教就站不住了。但是啊，虽然是佛家的英明呢，实际上还是印度文化啊里头思想方法逻辑的一个系统。印度的外教啊，还有许许多的技术不断的、啊、把瓦茨亚人的这整个一个系统下的技术专业的还是有。那么这种东西一直到这个十八世纪整个英国的统治印度以前，还有的还有人讲究这门学问。那么这个这方面这个经过情况，我们这个中国人根本可以说一点都不知道。现在我们就是个抱残守缺，拿了这个唐玄奘法师啊翻的一个迎面入正理论啊，一个正理门论来这里，甚至这个在中间一段时间断了缘，断缺了，还是从日本给收了回来。他最近啊，十九世纪末也慢慢从印度一点，从日本一点点拿回来。那不但呢，不但这个极量论不知道，连这个法称这个人的名字都不知道，这是在我们看到法称这个名字呢。恐怕是这个南海鸡龟传，易经的南海鸡龟传里头有一条啊提到法称这个名字，究竟法称是怎么一回事还搞不清，而法称的著作我们那里一本都没有，到现在还是没有。那么西藏呢，对这个承诺法称的东西可以说差不多我们所了知道的著作差不多都翻了。那么现在在西藏的讲学呢，主要的是讲量实论，主要是讲这个量实论。车马南征，那么量实论这个东西呢，也像这个极量论啊、英明入正理论啊，跟这个正理门论啊的东西，它根本是讲这个方法的论点，正是讲方法论，拿哲学的方法来处理这个问题。那么这个东西呢，我们作为一样思想参考啊，作为一个学问来研究啊，这个量实论啊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一个东西。 但是这个东西在这个庙里头啊，因为这个寺院里头啊，为了便于这个初学，那么西藏的这个出家，假如说我们这个七岁啊能够取巧，就出家做沙弥开始。这个时候，这个儿童这段时期、啊，来念这个量食论这个东西，可以说小孩子头脑没有成熟，他没办法，没办法攻读这个东西。所以为了这个教学的方便呢，把量食论的许多这个重点所在啊，化为一个很简单的、啊、方程式，或者化为一种公式，来便于教学。那么这个教学呢，这种的讨论的方法呢，西藏话叫做法，做法就争议，起争的争议，言字旁边一个竞争的争。作为一个大学问家，所以说要切最重，切就是、啊、讲究说法，讲解，这要能够辩论，能够起争，重就是著作，这是个学者的本领啊，三方面的，能讲能辩能著作能写。那么所以这个作呢是很重要的一层功夫，这层功夫呢就是平常要训练一下。你拿起这个量食论这种东西原文呢、啊、一字一句的，这小孩子进不去。西藏的小孩子差不多六七岁啊，出家专门认字啊，识字书写，然后就是要背诵，他的寺院里有许多的早课晚课都完全靠背诵。这些东西的学，等到学的差不多的时候，总是在十二三岁以后了，十二三岁以后的时候才正式教他这个东西怎么子来辩论。那就是说把一个很繁杂的理论化作很简单明了的、啊、辩论的一个公式，一个套子，就像我们这个中国的功夫一样，你太极拳也好，少林拳也好，你拿到戏台上一表演的时候，它就是个刀枪架子，一个套子，是个套子。所以这个套子是每一个进学院的人呢、啊、学经之前必学的东西。这个东西它的来源呢，这个作罢的这个方式呢，这个来源呢还是从极量论的跟这个量食论里头拿出来的东西，拿下来的东西。在这个极量论量食论这些我们叫英明，西藏呢因为是简化了，平常我们说坐把节，节是坐的意思啊，就坐辩论。那么坐辩论这个东西，它这个套子啊拿下来呢，就是叫大赛。大赛，大是啊就是这个音，我们这个大的拉大的大大大大大，这个大字就是音，因呢就是原因理由的意思。塞塞瓦，这个塞瓦就明明白白，我们有了这个大，有这一个大的时候，我们就能把这个东西能够明白，所以叫大塞，就是说有了理由我们才能明白一件事情，叫大塞。所以在这个辩论的时候呢，双方这么一问一答呀，藏话叫做大赛动，动呢就是放，我跟你辩论，我把我的理由拿出来，就是我把我的大跟赛两个东西我放出来，看你如何回答，你回答不了辩论赢了，你每一道题都答对了，结果、啊、我这个放这个大赛啊放不下去了，起先来了雄辩滔滔，到最后啊讲不下去了，没有东西放出来了，这个叫做大赛切，切是断了。本来这个东西辩论应该是像水流一样滔滔不绝，到这个辩不下去就断了，哑口无言，这个叫大赛切。 那么在寺院里头啊，这个大圣呢拿这个作为工具啊，专门做这个经论的念头。经论念头重点呢就是在经论上的每一个书名，每一个术语，每一个术语一提出来，你要了解这个术语的意义啊。术语的本身是它是个名，这个名的内容啊是个义，叫屯。这个屯呢就代表这个名的定义。那么在这个英明的术语里头呢，这个名呢对屯而言，名与义相对。拿到这个英明里头呢，这个名的这个术语叫村家，毛叉叉那错错那村，村本桥啊，这是个标举出来的名字啊，这是个标，标出来标章，表彰的意思。每一个这个村家呢，它有它的一个定义，这个定义呢，这个藏文叫猜泥，毛叉叉那猜，娘给我泥，你打泥。叫猜腻，所以村家的猜腻呢，这是个相对的名词。我们一讲辩论的时候，一个题目拿出来，必须把每一个名词、每一个术语，它的这个猜腻啊，要搞清楚。那么我们这个猜腻呢，就去翻译了，把这猜腻翻像。这个玄奘法师啊，在印度啊学的是瑜伽唯识宗的啊宗义。所以唯识宗呢，因为是承诺法尘他们都是唯识宗的大师，所以很注重啊，很注重这个每一个术语、每一个名词的定义。所以这个玄奘法师一回过来呢，他注重这个学问。所以每一个法，每一个阙，这个阙一定有它的猜腻，因此就、啊、虽然是唯识宗的，跟法相宗是不分的。在我们内地呢，一讲猜腻，老是法相，其实是不对的。啊，猜腻这个范围来的广，阙法相，这是法的相。西藏讲猜腻，没有说阙的猜腻，没有不是阙的猜腻。学猜腻就学猜腻，学猜腻这个意思就是等于学辩论。我们内地的这个到西藏去了转了一趟，耳朵里听到一些东西，在庙上学猜腻，回来就他们学法相，这个很容易弄混。这句话一说法相，当然学的也是法了，这相也是法的相，但这个不纯粹是猜腻，因为这个很多猜腻里头它不是法，法以外的东西，于是就说也很有猜腻啊。我们举一个例，比方说这个瓶子它有它的猜腻，我们瓶不一定就是法呀，瓶的这个定义啊，他的这个成立啊，叫做多地的小兄弟准经理吧。多地儿就是说大肚子，能容有一种容量的东西，小胸底下大，能够拖得住。曲地儿装水，这个曲子代表流体，准经理吧，这么一个用物。高啊柱子，它有它的成立。所以我们在西藏学辩论的时候，只要我们两个同意针对着哪个目的物来辩论的话，先把任何一个目的物，任何目的物都可以拿来辩论，先啊我们两个看看观念的概念能不能统一起来，先把这个目的物、下个定义。这不一定啊，不一定我们在辩论经论，任何辩论我们都可以啊开作为入手入门，然后慢慢的我们从这辩论一步步进到这个佛经里头去。所以在西藏我们学猜腻，学猜腻呢 我们就是学，意思就是说我们就学辩论，不是学，不是说就学法相。尤其我们汉人谈到禅的时候，随便就把翻过来叫法相，这就很容易跟我们内地唐朝的法相中的那个法相混在一起。西藏这个学这个初步英明的这个教科书呢，他这个教科书啊，他根本他不叫这个英明的初步教科书，根本这个东西叫语杂。杂呢就是学院，学院的课程的意思。语呢就是摘下来给它集在一起，就是说学院里头，学院里头所学的课程里头初步的要点把它集在一起，分别摘录摘下把它汇在一起，叫举杂。这个课本叫举杂。那么西藏这个一千多年里头弘扬这个佛教，那么编这个举杂课本呢很多，现在三大是通用的一个叫做拉德举杂。拉德是个地名，这个地名呢在这个拉萨佛的快到下游了，距离拉萨呀，距离拉萨大概有六七十里路，在这个拉萨河的下游六七十里路，在这个区区啊中的上面，在这个阿基沙啊原籍的那个地方，那个涅汤下面还有个三四十里路，那里有个学院叫做拉德主张，拉德扎场，拉德扎场他们编出来的。我们三大寺差不多都用这个，结果嘛，好在他现在这个西藏流亡政府啊，在这个印度办了学校，办了学校，在中小学里头就把这个拉多举在里头的有些很浅的东西，也就把它编到课本里头去了。前两天我虽然找课本，找课本没有办法，只好把这课本又借了来，学校里头借了，前不久买的那个把它借出来，蒙藏委会也有活课本。两个都不全，把两个凑在一起，把两套都拿来凑在一起啊，这个拼凑了这个课本，我们暂时用到。这是今天这个课本的来源。那么我们可以想得到，这个东西啊，在拉萨庙院里头还是小孩子学的东西，在今天这个西藏在印度的流亡政府，他编的中小学的课本。西藏人在印度办的学办了九年九年 high school 刚刚是初中毕业，他在摆在这个中学这个阶段学这么一点东西，这个东西在我们看来对于现代化的教育的学这个东西学的不相宜，这个不相宜。然后我们讲到这个本题啊，至于英明这两个字怎么解释，这个解题我们要去看的英明入正理论，窥基大师玄奘法师徒弟窥基大师，窥基大师给这个英明入正理论做了个书，要看这个，现在我们这个不讲了，这个讲的啰嗦得很，英怎么讲明怎么讲，现在我们就是简单的这个英明入正理论一开头就四句话，整个的可以说我们这个佛家的英明呢都逃不出这四句的范围，这个四句的范围呢藏文叫做温松堂的结束报大浪当界显断起来，主巴当的孙经历大浪当界显断起来，刚才我弄错了一个字，主巴当的孙经历，这就是玄奘法师翻译的能力与能破主巴当的孙经历，大浪当界显断起来，即是为物他，温松当的结束报大浪当界让断起来，限量与比量即是为自物，刚才那本书上开头就这四句，这个主要的呢 用这个思想方法，或者说印度的逻辑说，印度逻辑，或者说小一点，说佛家的英明就是佛家的逻辑，利用这个逻辑做工具。这个逻辑它有它的形式，在这个形式里头，我们列出这个 formula 出来，形式就 formula 它的公式，这个公式摆得正确，好像这个数学的方程式。这个公式你列得正确，这叫能力。主八，这个我们成立，这个论识啊，我们成立。那么你这个论识正确而成立，给对方啊，拿个对方，这个对方啊，他本来不对的，他会纠正过来，变为对；本来不了解的，看了你这个论点，他能够啊同意你这个论点。这个叫做悟，所以这个悟呢，就是悟对方，对方在这个书里叫他。出这个论题的人，出这个论点的人叫智。所以头两句话，一个是能力，这是悟他的；一个能破，对方有一个论点出来，我能够把它破掉。所以我们这个讲英明的人，我们只晓得有人死，没有死人。这每一个名词就一个普通的话，人当然有生必有死，那死人是个什么东西？死人是动物呢还是植物？世界上有没有这么个东西？你们医生啊，目光里是只有尸首人体，你们看的这个，在我们普通人嘴里这个死人，在你们的眼光里，这个都只是个尸体而已，人体而已，它不是死人呢、啊。死人不死人，不死人是什么呢？啥也不是。所以每一个名词，每一个话语都很要紧。我们刚才举的说瓶子与柱子，我们世界上啊，有是瓶子的东西，有是柱子的东西。但是没有一个东西啊是瓶柱，又是瓶子又是柱子，谁能够举出一个东西来是瓶柱？我们比方说男女，是男的就男的，是女的就女的，我们找不出一个人说的是男女，又是男的又是女的，没有。你说是千里马了，两相黄门，这个两相黄门它只是黄门而已，还不能算它男，也不能算它女，它不过是具备两相。所以讲话形式，我们这个思想一定要弄得非常的严格。所以有一个人一说话说错一点，你对方论点提出这个论点，你拿出来这个方面了一有毛病，我马上就指出你这个过失出来，毛病叫过失，指出你的过失出来，那么你这个对方一看，哎，我这不对，马上就改正。所以啊，一个是能力，我立出来的东西能够使对方了解，这是误他。对方拿出来的东西不对，我能够把它驳斥掉，破了它，这个叫能破，也能使他了解，这个两层功夫呢，通通是叫做悟他的功夫。那么如果我提出来的这个论事，我们反过来讲，这个字他反过来讲，我提出个论事，你这个论事你根本就做的不正确不对，那你就没有啊力量破它。这种不对的论事叫做假的论事，在英明翻译的术语里，把这个假呀叫做是。那么对方提出个论事完全无错误，你硬要说他这个是错了， 这里就没有力量破它，人家那个防御工事坚强的很，你那十万吨的 TNT 也把它炸不开，你那样去炸，结果是搞得自己头破血流呗。这个不能破的，这个叫是假能破，就是势能破。所以这个第二句啊，即势能力与能破，即势连同这个假的，那就四个东西，他讲四个。这个呢是拿来做误差用的。下面这个两句，那么什么是知识呢？拿现在科学化来讲呢，我们了解的东西都变成知识。这个知识呢，一种叫限量，限量就是直觉的感，直接的感觉，就是直觉方面直感。直感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感官，由感官的刺激发生的这个反应，照现在心理学来讲，这由这个上得来的知识，这个在英语说呢叫做限量，叫限量。这我们听到，刚才我们听到这个声音，我们知道这个声音啊是某种声音，这用耳朵的这听觉了解，这个是一种，这个是一种限量。如果你呀、或者是酒醉，或者这个神经不健全，人家根本没有声音，你听着有声音，这个就是假限量。所以这也是种视限量。第二种知识呢，由推理来的，由推理来的。我们知道，某人啊一定要死，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个大前提，凡人必定有死。这个某人他是个人呢、所以某人一定会死的，这是个推理的一个结论，的一个结论。由推理而得来的这个知识，这个叫比量，我们这个术语叫比，比者就推比的意思。那么这个比量里头呢，有真有假的，有真有假的。我们看到对面山上就有烟出来，看到烟呢，我们知道对面山有人呢在点火，这个是真的比量。但有的时候你糊里糊涂的，也许那个烟呢它不是火呢，而你认为是火，你推论出来是火，这个就是假的比量。所以啊，这个知识方面呢，从限量上有真的有假的，比量上有真的有假的。一部《英明入正》里面呢，就讲这八个东西，是真是假，四个真的四个假的，就讲这个八个部分。后面这两个呢，知识这个东西自己了解，自己来悟，所以即是为自悟。而且这两个，这二十个字啊，这是学英语的一个基本的东西，任何人都要背得熟熟的。悟它是去悟它，这个悟是个 transitive verb， 自悟。这个物是 intransitive verb， 自己了解。那么在英文上当初讲的是讲这个八个部门，其实这个重点呢还是摆在物它的比量上，重点摆在，重点是摆在比量，换句话说呢就是摆在推论上。所以呢就注重公式，换句话说呢注重逻辑的这个形式，注重形式逻辑。然后呢这个比量，换句话说这个逻辑它的建立的基础在这个限量上。 所以这个，所以这个讲英明呢，是比量为第一重点，限量是第二重点。因为我们比方说任何一个推论，它基本的知识基本是累积的，基本的知识它是由这个限量啊开始的。假设你眼睛不能看，耳朵不能听，嘴巴不能讲，你这个学生啊，小学生上学校的时候不能听不能看，先不能运用你耳目口舌的话，你没办法接受知识的，初步的知识从耳目口鼻来的。那么这个耳目口鼻之间有正确有不正确，讨论这个耳直觉方面这个知识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这个也很重要的。所以这个限量与比量是英明的重点所在，这是我们照这个英明入正理论啊，或者是极量论啊，介绍个初步浮面上的东西。而这些个英明方面的这个大著作都是从理论上去探讨的。至于说现在哪里应用呢，就要从这个大的英明大论里头比量这一部分来。比量里头它是个形式，那么比量它举的这个例呢，它叫做生无常所作性故，它只有这几个字。这个呢，这个生无常讨论的问题就是生上的它是个永恒的呢，还是个有这个毁灭性的。照我们现在讲讲这个声音啊，它有的时候会消灭的，但是在印度有一派的这个外道主张这个声啊永恒不灭。这种外道呢，它当然有它的根据，所有一切的这个真理啊，它是这个真神，世界唯一真神创造主，有的信大自在天，有的信梵天，因为这个声音是他造成的，他的一个声音啊，都是能够救世的，都代表真理，真理是永恒不灭的，所以这个声啊，他们认为是永恒不灭的。可是我们这个佛家呀，根本就认为啊，这个世界宇宙啊是个人造出来的，个人造孽。你造善业有善报，造恶业有恶报，而这个世间呢是轮回性的，